非常的感谢神，今天一进到教堂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我们知道12月份来了，就是大家都想到我们要欢庆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来了，所以我们想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的喜乐。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这一位救主。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新闻，是为着说医治某一种特别的疾病，就改造要医学家们要改造人体的基因。在国际的卫生组织呢，他们就非常的担忧哈，这关于说职业道德和关于人性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听到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消息，可能不短的时间了。因为说想要说优秀的男生女生哈，说就组成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呢可以生育说优秀的儿女和后代。那些不优秀的呢，怎么样呢，就被淘汰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好的消息呢，还是给人造成了一种恐慌。因为呢，我想人都想要优秀，都想要有成就，都想要比别人强。因为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种时代当中，作为优秀的人，作为顶尖的人，出类拔萃的人，我比别人好，我就有机会。可是我们今天要看一看，真正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什么才使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有价值，真正的在永恒里面能够得到那不坏的冠冕和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8章刚才的这一段，我们来看一看神怎么样的看，怎么样的让我们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生命是您造的，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您就认识我们，您定了我们的日月，您定了我们的生命。主，您说有就有，您说立命立就立。主，您帮助我们这一般微小的人，我们是如此的微小，我们生命不见了都没有人知道，就像一粒灰尘一样。可是主，您自己知道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写在您的手掌当中。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的时候，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主，您真要把那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有价值，让我们的生命活得不再一样。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又很短。讲到某一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到了哪里。我们知道到第18章了，我们知道这路加福音现在正是讲到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到19章耶稣就到了耶利哥，到了20章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第18章的时候，和前面的几章，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了，第17章讲到耶稣把天国显给他们看，只是教导他们天国，然后耶稣也让他们看见神子降临的时候，再来时候给他们的警醒。18章耶稣教导人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传着天国的福音，让人看见天国是怎么样的，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现在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天国。 当人把其他的宗教跟耶稣基督来相比的时候，来跟我们这一般跟从耶稣的人相比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不一样。唯有基督教，如果我们可以说是教的话，其实呢，我们不是信什么教，我们还是信耶稣基督，信神的儿子，是人把我们这一群信耶稣基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一群在一起叫基督教。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是信的什么教，我们乃信的是耶稣神的儿子。如果暂且我们先说是基督教的话，跟别的宗教的不一样的话，唯有我们基督教是神亲自把这卷书赐给我们，告诉我们当怎么样的活，该怎么样讨神的喜悦。人也把圣经称为是人生的说明书，所以神也告诉我们，他不单只是创造了我们，也告诉我们当怎么样的活，怎么样的讨神的喜悦，将来我们要去哪里。神把这一条路清清楚楚地指示给我们看。今天的这一章18章，耶稣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你渴慕进神的国吗？你渴慕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跟神来同享他的荣耀吗？上个礼拜天的时候，田牧师已经讲到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告诉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祷告乃是求神的旨意，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跟随他。告诉我们祷告不要灰心，讲到那个寡妇要让那个不义的官帮他伸冤，他总是求他求他去求他，一次一次去烦扰他，并不是说哦，就一个什么怎么样轮子什么加，他老是吱吱的叫，会叫的轮子就会有人帮他去上油，听了这一句话。可是我们要比这一个寡妇好得多，为什么？因为那个寡妇她穷途末路，没有别的人帮她，她只好就去求这个不断的去求他。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这样的寡妇，我们乃是由我们的神体恤我们，他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而我们的神也不像那个不义的官，我们的神岂是那不义的官呢？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又公义的，他听他儿女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的是我们有我们的神可以去求靠，可以去求告他，可以去倚靠他。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他岂有哪一天在我们悲苦的时候到他的面前他不听我们吗？我们就可以安心。我们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很悲苦，觉得或者很愤怒，可是我们真的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流泪的时候他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愤怒的时候他让我们得着安慰，可以在他的面前安静下来，知道他就像我们的父母这样的爱我们，听我们，安慰我们，陪伴我们，这是何其的好呢？所以我们今天的第18章接着上一次的不灰心的祷告之后，这一段我们也看见也是跟祷告相关的。然而它有一个重要的真理要指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会看到第9节，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这第九节这里面的时候，什么是哪几个字眼让你特别去注意到呢？你会看到仗着，什么叫仗着自己是义人呢？他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仗着呢，就是说他确信自己。行到下一页，他确信自己是一个义人，就是说英文就叫 confident， 我知道我是好人义人，那你看马上就一个字，你就会给他一个成语，或者说就叫自以为义，对不对？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自己信自己是义人，那你就知道这就自以为义嘛，并不是说神以为他为义，他乃是自以为义，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所以你看他藐视。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他自以为义，所以就导致的结果藐视别人呢？所以你看哪些人藐视别人的时候，你就是不是也可以，他这人是自以为义，觉得自己是好人。其实可以吗？真正的义人是要藐视别人的吗？什么叫义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什么叫义人？英文就叫 righteous， 对不对？叫 righteousness 是义。真正的义人是什么呢？是在你所做的、所看的、所想的、所思所想的、所看的，都不得罪神，都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才叫做义人。不然的话就是罪人。如果藐视别人，这样的人是义人吗？那就不是。所以你看他不是义人，他是自以为义的，所以他藐视别人。那藐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不起别人，鄙视别人，排斥，我不跟你在一起，因为你不如我，你这个人不配我去理。这是不是罪呢？我们真知道，有时候说我就听过哪一位弟兄或姊妹，我记得他以前讲说，哦，他这个人是这样，看不起别人呢。所以我们知道有没有讲说，看不起别人是一件罪，是一项罪。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所正在讲的这些听众里面，耶稣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也知道是那些法利赛人，其实都坐在下面，有他的门徒在，也有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你知道，耶稣正在教导神的国降临，他再来的日子也要告诉人们，告诉这百姓们，怎么样才可以进入神的国。耶稣不是让人不进天国，我们也都知道说，这条路是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那灭亡的路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然而耶稣愿意我们进天国吗？他愿意。我们知道神愿意万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耶稣在不断的在教导人，你们要进入神的国，怎么样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呢？耶稣知道底下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心里是这样仗着自己的义，看不起别人的。所以这就直接的，这第九节当这一段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讲了他设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还看见这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会看见这两个人太不同了，他们的出生方面就非常的不一样，差距太大。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很有知识，他们备受尊敬，他们是宗教领袖。请到下一个 slide。 税吏呢是做什么的呢？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工作的，被看为社会的寄生虫，甚至说是卖国贼。这样的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好吗？可能有一点故障哈，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税吏稍微小一点啊，是吧？是不是小一点？因为那个法利赛人很高大嘛，很了不起嘛，啊，税吏很小嘛，很渺小嘛。看这两个人去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他们上圣殿去 祷告，他们上圣殿去祷告。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像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图画，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天，神在天上都看见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想说，上帝在天上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坐在圣殿里面敬拜他。你看这两个人去圣殿去祷告，神看见他们，神也是不是也看见他们所怀的心思呢？正像神也看见我们的心思一样，看见这么两个不同的人，我们真是想到，让我们也警醒，也安慰，神都看见我们。因为圣经上说，诗篇里就这样讲，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要看我们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因为耶和华在天上垂看，他观看，看见一切的世人。这两个人去祷告，他们去做什么呢？我们知道犹太的虔诚人，犹太人他们的虔诚人呢，一天里面有三次要去圣殿里面祷告，早晨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他们要去圣殿去祷告。他们觉得呢，去圣殿里祷告呢可能比较好，比较有效果，神愿意垂听，这是他们理解的。但是他们的确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但是也有思祷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是他是在那个三次的时候呢，因为如果在那9点、12点、3点的时候，一定是圣殿里面挤满了人。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似乎没有看到很多的人，也许呢是个思祷的时间。我们会看见他们去祷告，我们可以看下一章。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看到我们第11节的时候，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我们看到这2节，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1/10。首先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是自言自语。什么叫做自言自语呢？我们会看到原来的，我们这里边可能从中文里面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什么叫自言自语。我们可以模仿一下，我们当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你觉得你自言自语，我自己啊，我今天要去这样，我要去这样啊。你在自言自语的时候，那你在跟谁讲话呢？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言自语的时候在跟谁讲话呢？其实在提醒自己，我有什么计划，我要去做什么，是不是？原来这个文字哈，自言自语，它是用一个介词来代表的，它可以说是向着自己，是对着自己，是关于自己。总之你会觉得说他的祷告呢是向着他自己祷告的，他在述说自己的事情，在向着自己在讲述1、2、3。所以我们看，哎，祷告是这样吗？祷告是应该向谁祷告呢？祷告是不是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吗？可是这里面的文字，这原来的这个文字让我们看见他其实是对着自己在讲的。你看他站着祷告，站着，哈，11节说法利赛人站着。待会儿一会儿我们看见，那个税吏的时候，也是远远的站着。但我们看到站着的时候，其实犹太人祷告，他们的姿势一般姿势都是站着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姿势。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就是带有着自傲的意思。听听。你们听听这个法利赛人祷告，他 有没有向我们的上帝来赞美他，来赞美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样有奇妙的作为。他在做什么？他在表彰自己，他在讲我怎么样的好，他在列举自己的美德，在列举自己的成就。他说自己不奸淫，不勒索，是个义人。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是讲到第十八章，其实第十六章里面耶稣都已经责备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其实正是那些勒索不义和奸淫的人。其实我们觉得很讽刺，刚刚第十六章刚发生的事，他在这里面就自以为意的讲自己是何等的有功德，何等的有成就，何等的有美德的人。然后呢，我们看见他还讲说，我们记得这个字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说，我不像别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哈？说我不像别人，然后说也不像这个税吏，等于说这个税吏就是这些人他所不像的那一群人当中一个，是一个例子。总之别人都不如我好，别人我不像别人，我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也不像这一个税吏，这一个卖国贼，这一个污秽的人，这一个给罗马政府工作的人，让人看不起的人。然后他继续的列数看见什么？看见说第十二节里面说，我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其实呢，犹太人要不要禁食啊？你们觉得他有没有在礼仪当中有没有禁食的这一项？其实是有的，其实但是只有一次，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一年一次那个赎罪日的时候，那一天才是要禁食的，那是他的律法里面有禁食的。然而呢，有许多的人像这些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呢，他们为了积功德，为了觉得他们更加的圣洁，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呢礼拜一礼拜四还有每个礼拜里面都有两天的禁食。在第一世纪，就是主耶稣哈，至于主耶稣升天以后的那时候的以后的那些犹太教，然后基督教里面，犹太人呢是选择的一和四这两天是 optional， 就是说你可以哈，就是但这是传统，不是律法里面所规定的。那基督徒呢就是礼拜三礼拜五，那犹太教里边呢就是礼拜一和礼拜四。这两天呢，一个礼拜里边有两天 optional 的，有两天啊你可以选择禁食。然后他就说，我在这一个礼拜有两次的禁食，这意思就是说我都已经做了超过了律法所要求的，我都做得很多，远远的超过的，这是他的意思。然后下面呢讲他所捐的啊，你看他所捐的捐多少呢？就说凡我所得的都捐上。那时候的律法利未记里面也规定的是说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是这里面呢，这个法利赛人他的意思是说，他所得的一切，他所收到的，他都要捐上，包括说他可能去哪里买东西，买来了以后，然后哎，你们觉得他这要去买东西，这十分之一要不要拿出来奉献？他也奉献。那些不应该不规定没有规定奉献的，他也要奉献，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奉献十分之一。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都做得远远的超过了，远远的超过了所得的，超过了所需要做的。以此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敬虔的人，说明他比别人做得多，别人是应该受尊敬的。可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也知道，也提到耶稣讲到，他连这些微小的事情他去做，可是连那大的神所要求他的公义和怜悯，他倒不行了，不去做了。你们觉得是应该做大的呢，是做小的呢？神所要求的大的是要行公义好怜悯，体恤那卑微的人。可是呢，法利赛人呢不做这个神所要求这个大的，要做那个小的，他以为要去做的这些微小的事情，行去奉献十分之一。 耶稣怎么说？那大的你们要做，那小的也不是不可，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行公义，好怜悯，十一我们也是要奉献的。这是耶稣的意思。我们看看这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他不是为了去祷告神，他没有，根本没有提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奇妙的作为，让他该如何行来神来实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而是他是去通知上帝他是如何的好。你看从这两节里面，大家数数看哪个字是最常出现的字。哪个字是最常出现的字，最多出现的？十一节十二节他说我我我，我们数一数，你可以数一数他总共讲了几个我在这两节里面。这里面你数的时候有几个？数到四个，对不对？可原文里面他说，你看啊，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对不对？哈，他是凡我所得的，就是我都捐上。这里边中文的时候，因为你翻译的时候就为了可读性很顺利，是吧？你读得很顺很优美就没了，就那个我就没了。其实它是五次，在原文里面它就重复，这是我我我我，所以它是你看到它的自我中心，它根本没提到神，却提到说我五次，不能摆脱他自己，他自我中心。我们会看到，你看这个图画旁边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到处周围所看到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首先是我在中间，然后其他呢，其他呢都是要以我为中心才出现的。你看我是怎么样有功德的人，我是很怎么很 nice， 我是很温和的人。然后你看我还有 athlete， 我很健壮，我很怎么样，我很喜乐，我还 laughing， 很会讲笑话。这像不像说我们到哪里去求职的时候，我们递的那个叫个人简历，对不对？我会这个会这样，然后我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阅历。我们想我们在求职工作里面都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这个 resume， 对不对？个人的简历。我那时候也是啊，也是要把简历上我会什么，你的 specialty 会什么哈、啊。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为的什么，像我做行业，我那时候是做精算嘛，那需要计算机方面的功能，也是要很多的计算机的语言都要写上去，什么 Java 呀这样那样的哈，什么 SAS 哈，其实都要写。那其实我现在都不会了，可是你要写的 specialty 还都你都学过，都要写上去，这样好卖嘛，对不对？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好像就是把自己包装好，这样容易卖，觉得你看我会很多，我很有能力，你们快来买我，把那高薪的职位给我。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周围不是都是这样吗？人夸大自己，夸张自己的独特性，而且现在的社会当中特别的要每个人都要 special， 是不是都要 special？ 我怎么样能够吸引别人的眼睛来看我，我就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写书，我怎么样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只要人别人来注目我，我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所布满的所遍布的都是这样要夸耀自己的，要夸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看像不像这个法利赛人？我有这样的好，我有那样的好，我有自己的业绩，觉得神要来报答我。我们看见这世界所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给自足，就是说我自己奋斗 我可以有这样的本领，我可以有这样的本领，我也可以去兵来什么将挡，水来土屯，你看我的本领都有，你们为什么不要我呢？我有一个自主自足的生命，我可以这样靠着我自己的本领，我能够赢得一定的地位，在公司里面，在我工作的职场里面，在社会上面。然而我们看见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觉得靠着我自己的本领都能够行的时候，他会有怎么样的危险？他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看不清楚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真实的情况。我们可能都已经远远地偏离了神所指引我们的正道，自己却还都不知道。这样的不知道会给别人周围是不是带来许多的破坏呢？我呢，大家知道我是学精算的，学精算的意思呢，就是我数学一定要很强的。我们家的儿子呢，他反倒数学上面呢不是看起来那么的强，他就觉得他很恐怕他因循了他爸爸的基因，他爸爸数学不是那么好的。我以前呢听过有一个在家，也是在我们家，我在 San Francisco 工作的时候，我在那里面曾经工作过，那里面呢有一位教会里边的弟兄呢曾经去辅导高中的学生的数学，他就说，哎呀，这些美国人呢，他们的数学高中生了，他们的水平就像跟国内的小学差不多，怎么讲他都不能懂啊，他说我都快要放弃了。这样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在我辅导我儿子的时候，我讲，那我不能讲太多了，我就说，我不能讲，哎，你看你的数学怎么这样啊，我说你们美国人呢，你们美国人的数学就是这样，高中生了好像小学生是讲半天不能懂。我儿子就很生气说，妈妈，你不觉得你这样很骄傲吗？你这样让觉得我的数学这么不好吗？然后我要怎么办呢？你让我很沮丧吗？还是你要鼓励我呢？哎，我一下子就警醒了，我这样难道说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要去伤害他吗？就说 你这人怎么不行啊，你看你这也做不好，你这样做不好。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被某些人来指责说，啊，你这样不好，你这样很真没有救了，你这样，那对我们的感觉会是怎么样？你会觉得我好好的努力，我一定要做，还是说，哎呀，算了吧，我就是这么的不好。可能会有一点点积极的作用，说有些我要很积极的去努力，但是很大的是你对他心里面上面带来的多大的挫伤。我们都知道，我儿子在学校里面也有这种给家长会里面说，在他失败的时候你都要跟他讲说，哎，我真是很理解你啊，这件事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要是做的时候，我要是做你这件事情，我可能做比你做的还要差的。他就觉得，哦，说我还是可以努力的嘛，哈，这件事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要好好的来努力。所以你在人的面前如果显得我自己很棒很骄傲的时候，你其实对你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挫伤。我们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好的时候。我原来在中西部的时候，有一间的教会，就是一位这样的牧长，他是会讲国语讲得很流利，讲粤语也非常的流利，英文也非常的棒，就像一个文学家一样。可是他曾经持续了三年有外遇，跟一个结婚前的一个姊妹，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姊妹，他被发现了以后，教会就辞他了，就不能不这样，怎么还可以做传道人呢？就辞他走。那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避而远之，都觉得他是做犯了这样的罪，都不愿意跟他们去讲话，也怕跟他们讲话，也当然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样的话，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人为他们来送行，我们家也是为他们来请他们来吃个饭。我就听这个牧长跟这个牧者跟我先生讲说，啊，他说你看我这么样的强，我这么样的优秀， 我觉得，他说我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情是神报答我。当我听了这样的话，我在旁边，当然我没有坐在那面，我在那走来走去倒茶呀等等，我也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惊呢？这样骄傲的罪，是他可以讲这样的话。他觉得他做这样的事，就是我这样的优秀是神报答我。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人的骄傲让我们看不见我们在神的面前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的真实的自己是什么，而且我们对周围的人带来怎样的伤害，我们可能被蒙蔽的眼睛都看不见。所以我们看见骄傲是这样跨时代的一种罪，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要让我们做一个有谦卑生命的他的儿女。因为骄傲是神所厌恶的，神不拣选的。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你看到这两个人，他们到圣殿里去做什么呢？我们看下一个图片，我们会看到这个虚心痛悔的人，这个税吏远远的看着，远远的站在那里，就是我们第十三节看见的，远远的站着。我们看到这里面对他描述的很多，对不对？当你比较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篇幅上面对这个税吏和对那个法利赛人描写的篇幅好像差很多，非常的不平衡。但是你看这里面对待这个税吏，他的动作他怎么去进行，描写的很多。其实他并不是他想要的哈，是我们的作者路加，哈，使徒对他的描述的。他远远的站着，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圣殿里面，应该也不是在外院嘛，外院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还是在圣殿里面，是法利赛人和税吏去祷告。但是想象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是靠得很远，他觉得我是这么帅力，觉得自己这么卑微，也不敢靠近这个宗教的领袖，对不对？离神的殿好像面前也远一点，就好像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一样。你会看到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很谦卑的，很自卑的，觉得自己不如人，对不对？还是连远举目望天也不敢。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现在都是低头祷告，对不对？那犹太人都是举目望天祷告的，那是他们寻常的祷告的姿势。他也不敢，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垂着胸是什么意思？通常你会想到就是痛心疾首的，很懊悔的，求神你饶恕我，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胸和心呢，通常被形容成为说就是罪的罪，罪恶在我们这个胸心里面坐着坐宝座。所以你看他垂着胸哈，捶打自己的时候，就像他痛心疾首，你看到他的那个心里的感受，觉得我得罪神，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呢、说神你怎么样饶恕我吧。我们看到开恩可怜，你通常叫英文的时候就是 have mercy on me， 就是只是 mercy 就是怜悯嘛。其实和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字呢是有很丰富的意思的，它表示怜赦免我吧，宽恕我吧，怜悯我吧，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动词，他在求告神。你看这个人他所渴望的是什么呢？他只是渴望的就是渴望改善他和神的关系。神你赦免我吧，饶恕我吧，我愿意跟你和好，求你怜悯我。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虚心痛悔，来改善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我们从这个税吏他祷告的方式，你看他自己的自知之明，他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样式，这让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去看待神，去看待自己，也怎样改善我们去看待别人。我们看待神哪知道说 我们认识这一位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殊荣，可以称为神的儿女。那看待自己，乃知道我们是需要神恩典的人，那可能看待别人呢，也能够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我们做神的儿女，岂不是要学耶稣基督吗？乃是要也能够以他的心为心，来怜悯我们周边的人。我们人其实是看不起别人的，比我不如的，好像我就看不起他。而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也是需要被神来怜悯，我们也是可以学习用神的爱，神来感动我们，圣灵来激励我们，我们也可以去怜悯别的人。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的强调，我们要怎么样的，我们周围的邻舍，那些穷苦的人，神要使用你作为神的器皿，作为神的工具，去把神的福音带给那些穷苦的人，穷苦的百姓，需要神福音的人，不是让我们去看不起他。我们甘心卑微的时候，其实神都有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坐在这一切都坐在神的身上。卑微其实你有时候想不到的可以带来怎样的益处，但是我们其实也不是卑微就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就像在我们周围刚才讲到的，我们到处人都在虚张声势，在叫卖着宣扬自己的时候，卑微其实是很难的。可是卑微带给我们什么呢？从一件小事跟大家去体会。有一个大公司，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要去面试很多的人，因为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来的参加 interview 的人也都是百里挑一的这样来的几个 candidates 候选人。这个 CEO 呢，要今天就要来 interview 这几个候选人，可能一般来说五个啊几个哈。那一天早晨快要到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 CEO 呢，在这个公司里面走，要去往到那个大的会议室去 interview 的地方。要去，在公司里面呢，他看见远处走来一个人，也是穿着西装哈这样子，但是他马上没有想到说他是来 interview 的还是做什么。这一个人呢，就走到这公司里面，这公司很漂亮，很大的公司，各地方都是很豪华嘛，都设备非常的很精锐的这样。可是呢，他看都走很漂亮，看到这个地方那边呢，确实有一张纸到了一垃圾嘛，就在那面，就跟很那都很漂亮。这一张纸，他从那边走过的时候，他就低头，他也不经意的哈，觉得这么漂亮，这边的垃圾嘛哈，他就把它捡起来，走过去丢在一个垃圾箱里面。可能他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哈，这样没有说想，哎，这张纸我应不应该捡哈？他也许的，他生命当中里边有这样的习惯，看到应该做的事情，他都主动去做。而这个 CEO 就看见那个人，哎，他走过来，他也知道看见他这张纸不是他丢下来的，他就看见他正在他路上，哎，他就去捡起来，把他丢里面。哎，这 CEO 就看见了，这个人啊，这个人哈，哎，他不错。好了，他就走到他自己的，走到会议室去面试了那个会议室，然后他看见那几个 candidate 里面。有谁呀？就有刚才那个捡垃圾丢到垃圾箱里的那个人。你觉得他心里会怎么样？觉得什么？他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别人都不太听什么了哈。就这个人不管说什么，最后他就要了他。你觉得很奇妙吗？他不用跟别人比，说这几个人哈讲的可能有别人比他好，也许他可能是最好，都无所谓，他都没怎么在意，听别人，他就要了这个人。你会看到你很谦卑自己，比如说我穿西装革履，我是来 interview 一个很高层的一个位置，我会怎么低头去捡那个垃圾，那不是我扔的东西。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天上的神都看见我们，他都报答我们，我们就会看见谦卑的生命我们需要去培育的，因为神让我们 这样去做，神的儿子不是也是像腓立比书这样，他本是与神同等的，可是他却虚己，成为仆人的样式，来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我们知道我们的谦卑，你知道你的谦卑，你按照神所呼召你的去做，会带来怎么样的荣耀呢？会带来怎么样的奖赏呢？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会看到这个人这样谦卑的，痛心疾首的想要去改善跟神的关系。我们会看见这个对比，当然这个我寄给他的时候，这可能有点 format 有点 change 哈，有一些改变。我们会看到心态的对比里面，你看法利赛人这边，法利赛人在左栏，税吏在右栏，会看见哈，因为刚才那税吏和法利赛人有点变化。你会看到在法利赛人下面，法利赛人是怎么样？他是意识到自己的义，他说我是好人，我做得不错，你看我有什么样的成就，他意识到的自己的是义。我们看到那个税吏所意识到的是什么？意识到是自己的罪，说我是罪人，我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我就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污秽，怎么样的不配得这个救恩，求神你赦免我吧，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他其实他都没有求，他就只是说我是罪人，你赦免我。那个法利赛人呢，你觉得他需要什么？我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这样也好，这样也不错，这样也超了。他需要什么？然后你看到这个税吏，他祈求神的怜悯，这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的时候，马上都想到的我们是也是自己。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这个法利赛人呢，还是我们是这个税吏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想到我们有多好吗？还是想到我们离神所交给我们的托付，我还远远的没有完成，我还是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破碎？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这位神吗？我需要他吗？还是我不错，你看我比别人不像那个人，不像这个人，不像别人，不像这个许多罪的人。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神来改变我的生命吗？你看这个法律，像这个税吏，他需要来改善，需要神给他怜悯，使他和神的关系得到改善。我们也知道，当一个在最终的人，他回转向神了以后，我们听见不止一个两个的这样的例子。当他虚心痛悔，特别是在布道会上，我们常常的不乏的可以看见这样的痛哭流涕的，因为神的光，圣灵的光照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看见自己是怎样的污秽，这样的生命是多么的败坏，将来是遭毁灭的。他看到神的荣光照在他的心里面，给他盼望，他回转向神的时候痛哭流涕，你就会看见他归入了神，一个怎样的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了怎么样的喜乐的有力的生命，跟以前就像圣经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盼望看到神迹，看到奇迹，可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你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神迹吗？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第十四节里面，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讲的，我告诉你们说，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要宣告一个真理。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来看耶稣在讲什么，是咱把怎样的真理给我们听见，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重视起来。我告诉你们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所以你知道倒算为义了，他们其实来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是想要被神称义的，他们想要被神称为义，他们想要得着这一个义。谁得着了呢？你们看谁得着了呢？他说倒比 倒算为义了。可是原文里的意思说，不是这个法利赛人，倒是这个税吏得着了义，就是意思一个得着了一个没有，不是相比一下他得多一点一个少一点，不是的。原文里就是说，不是这个法利赛人，而是那个人。他们就来到这圣殿里面，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是想要得着义的，被神称为义，好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是这个税吏得到了。我们看见上帝接纳的是什么？是骄傲呢，还是谦卑？我们看见这两个对比里面，是自给自足，我觉得我什么都好，不需要神，还是那一位需要他的人，英文就叫 needy， 哈，说你要是很 humble and needy， 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才能够神的国是要的是这样的人，不是你很骄傲，我自给自足，我自己可以照顾我自己。我们会看见第十八章，耶稣在千讲万讲，把神国给你看，他将来降临的日子给你看见，而且现在告诉你们怎么样的可以进去。你要恒切的祷告，你要单单的仰望神的恩典，你知道自己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救恩是靠着神的恩典成就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成就，不是看着我们的功德，不是看着我们的业绩来成就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这位神吗？我们谦卑的在他的面前吗？我们看下一页，第十四节的下半段，你看，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一个人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升高的最佳办法是自谦，堕落的最快途径则是抬高自己。这是路加福音反复出现的，我扣特一下的经文列在里面，都是在讲这一个原则。他们神学家称为这是末世逆转的原则，本来低升高，高低降低。你会在这里面看见这句话里面的动词里面都是被动词，说我们人都是被动的，不是我们自己人能成就，都是神成就的，所以人是被动的。我们被神称为义，被神降低，被神抬高，都是被动的动词，不是人主动做成的。就像天堂和地狱里面一样，说我不要去天堂，我不要去地狱，或者怎样，不是我不取决于你，都是神做成的。救恩是神成就的，而是我们要成为哪样的一个人，能够被神接纳，得着诚意，得着进入神国，神就把这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会看见末世福音的中心就是你要仰赖依赖神的恩典，不是我要怎样做一个好人。我们乃知道我们就是做得好，我们的眼睛，我的头脑好用，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所这些都是领受的，哪一样是你自己做成的呢？为什么我们所说所讲所表现的要像那个不是领受的一样呢？我们都是领受的，我们只当在神的面前祈求怜悯我，让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这个景况，来恢复跟神的关系，单单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要做个谦卑的人，因为我们都想要进入神的国，被神称为义，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要做这样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是一个做一个需要神的人。我们具体的体现呢，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爱神，来读神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跟神所给我们的救恩能够相配。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来警醒，让我们做个谦卑的人，做一个需要神恩典的人，因为这是进入天国的途径。我们祷告。